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今年的7月6号，一个喜讯传遍了祖国大地，也传遍了世界各地。就是在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良渚古城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虽然这些年，我们几乎每年都有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这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那么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中华大地上经过辛勤的工作探究，这样的我们已经满天星斗般的证实了我们的5000年文明。但是在国际社会，是不是大家能知道，这次申遗的成功是我们中华5000年文明的故事，那么传遍了我们的世界各地，也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世界遗产运动在国际上也不过100年的历史，但是呢，它的迅速的传播却今天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影响着我们的每个人。特别是上个世纪中叶，当一些文化遗产由于人为的自然的一些因素的威胁，那么他们受到侵害的时候，那么就开始有国际社会共同保护这样的行动。比如埃及的努比亚遗址，因为阿斯旺水库的建设将沉没库底，这样的30多个国家集体行动进行了拯救。那么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海平面的上升使它受到威胁，这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组织世界文博力量对它进行研究，进行拯救。那么这样一些行动就诞生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这些文化自然遗产它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独有的，它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人类共同的遗产的理念在1972年就诞生了一个重要的公约，就是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我们平常叫做世界遗产公约。我们国家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相对时间比较晚，在它诞生13年以后，也在1985年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但是1987年中国就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大家熟悉的长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那么这些进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像打开了一个我们走向世界遗产保护的一座新的一座大门。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地区，希望把他们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这些文化和自然遗产走向世界。特别1997年，两座小城，一个是山西的平遥，一个云南的丽江，进入世界遗产以后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他们一下成了文化和旅游结合的一个典范。于是呢，一个长长的预备名单就诞生了，那么就希望能够早一天把自己地区自己城市的文化自然遗产进入名录。2004年在中国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这次大会对于文化遗产和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的相互的讨论非常深入，也非常有成效的一次大会。但是会上也定了一项对于中国这样的5000年文明的古国，一个大国不太有利的一项规定，就是国家无论大小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的文化遗产资源的一个国家和其他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国家，那么待遇是一样的。无疑这项规定是正确的， 它就是号召人们更加关注文化多样性，那么使那些今天能力建设上还有待提升的一些国家也有机会早日进入遗产公约的项目。但是我们这个长长的名单就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太多的地区太多的城市希望通过加入世界遗产名录使自己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也使它呢能够更好的传播，我们就不断地加强和国际社会的组织的这样的沟通。比如这上面三位外国人士，一个是世界遗产中心的主任班德林，一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主席佩萨特，一个是罗马中心的主任乌什纳基，他们呢在文化遗产领域里面是具有权威的一些国际组织，不断和他们交流。大家看中间的那个年轻人就是当年的我，那时候还比较英俊哈。那么讨论我们国家的特点，那么于是呢我们开始了艰苦的每年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的工作。那么2004年高句丽王陵王城贵族墓葬申遗成功，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殷墟，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2008年福建土楼，2009年五台山，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11年西湖文化景观，2012年原上都遗址，2003年哈尼梯田，2014年居然两项成功了，一项是大运河，另一项是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是跨国申报，中国和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用的是吉尔吉斯的名额。那么2015年土司遗址，2016年花山岩画，2017年鼓浪屿，2018年没有成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年年都申报，更没有一个国家年年都成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数字不是重要的，那么我们国家通过申报也成为了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我想最多也不是重要的，而是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认识。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和世界遗产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是什么关系？其实呢，我们在不断的探索，在不断的拓展我们保护的范围。比如过去我们文物保护保护的是文化要素的，那么比如泰山保护的是摩崖石刻，那么当泰山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那么认识到其实摩崖石刻跟它的山体是不可分割的，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文化景观是要整体保护的。于是呢，泰山、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黄山这些名山大川今天都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比如我们的藏羌碉楼，我们的西夏王陵，我们的紫金山和天文台，这些都是他们的文化和自然和人和自然共同创造的独特的景观，那么开阔了我们保护的视野。第二个不同的就是过去我们文物保护往往保护静态的，数量比较大比较多，比如古遗址啊、古墓葬啊、石窟寺啊，包括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些已经失去最初的建造时候的功能，那么今天只是被研究被观赏的对象。但是今天文化遗产保护还要保护人们生活其中的生产其中的那些地点，比如江南水乡，比如传统村落，比如民族村寨，比如历史街区，这样的大量的进入了我们今天保护的事业。人们虽然还生活其中，它还在不断的产生的变化。还有那些自然的，比如像龙井茶园，比如像芒康岩井， 那么大约在十年前，北京大学的树白教授，考古学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因为云南和西藏交界的地方要建一个水库，而这个千年的芒康岩井要被淹没。那么我们进行了实际踏查，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那么上千年藏族和纳西族的同胞在隔江在这建设了这样一个大型的产盐的区域，所以我们上报国务院，它呢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停止了工程的建设，保护下来。这就是随着我们的认识的提升，使我们一些珍贵的文物被保护下来。比如最早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植物是河北的巨馆的枣园，一片枣树林子，那么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活态的，它是动态的，它能进入文物保护，这也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袁隆平院士听说了，说植物也能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嘛，那我做了37年杂交水稻，那水稻田能不能进入？他给国家领导写了封信，我就去调研。那个地方在湘西，很远的地方，但是袁隆平院士的团队在这里面长期的工作。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水稻田，还他当时非常艰苦的居住的环境，今天都历历在目。我们写了报告，那么他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他这个安江农校的纪念园也正式揭幕了。这样就使我们今天这些保护的项目跟每个人的生活几乎都发生了关系，那么那些人们生活其中居住其中的地点成为了保护对象。那么第三个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不同的，就是过去呢文物保护一个桥一个塔一个古建筑群，后来扩大到历史街区、历史村镇、历史城市，由点到面。那么今天我们认识到还要保护那些人们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人类迁徙的那些现行遗产，那些文化线路，于是开始关注这些巨型的遗产，比如像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佛教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比如大运河、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比如像红旗渠这些人类开凿的这些水利工程，今天呢也进入了保护。这是过去没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大运河连接的35座城市，一个丝绸之路的中国段连接着我们4个省和自治区，那么它的保护就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第四个文物保护和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不同的是，过去呢我们文物保护保护那些古代的历史悠久的，开始保护注意近代的，但今天呢还要保护那些20世纪的那些当代的文化遗产。比如兰州有一个铁桥，那么兰州市政府知道他已经100年了，给他过了100岁生日，把他申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桥，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今天也列入了保护之列。这样大清第一口油井、大寨的梯田和村庄、核武器研发的基地、卫星发射的中心，又都进入了遗产。我去新疆的克拉玛依，我们的同仁说那些高高的井架是不是需要保护啊？我说那应该啊，多少诗歌多少歌曲当年歌颂我们的石油工人挺进荒原，竖起高高的井架，摘掉了我们国家贫油国的帽子，应该保护。我说还有多少？他们说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当新型的采油工具磕头机进入油田以后，那些井架就都认为没有保护的必要，慢慢就没有了。今天把它保护到博物馆里面。 那么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把两处十大建筑国庆十大建筑进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于人们对于新型现当代建筑一个保护的很重要的举措。还有呢，我们今天旅牌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之祝贺。那么旅牌的腾飞馆，这是在福建的漳州，郎平和他的战友们是从这里面走向世界，夺得了当年的五连冠。所以这个腾飞馆就应该把它保护下来，作为旅牌精神的重要的一个支撑，一个纪念。那么第五个，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不同的是，文物保护保护那些宫殿建筑、寺庙建筑、纪念性建筑，但是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那些传统的民居、那些工业遗产、那些人们生活司空见惯的这些，但是呢，他们有他们的独特价值的。这样的大量的传统民居，包括陕北的窑洞，比如这个海南的乡土建筑，包括张謇先生的大生纱厂，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的代表，今天进入了保护。那么比如这些上海的这个自来水厂，还有两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世博会的期间，上海是成功的保护了江南造船厂的工业遗产，把它用作了展馆，那么保护了一批上海作为当年的大工业城市经济中心它的根它的魂。那么北京今天申报冬奥运，那么冬奥运的今天的筹备的单位在哪儿呢？在首钢。那么首钢今天没有把它作为一般的房地产开发使用掉，而是作为工业遗产的公园，更多的人在这里面享受二十世纪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到长春，当时长春的市长说，我们长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没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说那是你是没有按照今天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那些当代的现代的，比如你们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都是在我们人们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发挥了非常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的地方，应该保护。于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影都进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第六个，大家知道文物保护保护的是物质的，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那些非物质的。那么越来越多的非物质遗产，比如羌族的羌笛、黎族的黎锦、哈黎族的耕作技术、傣族的泼水节、汉族的过年习俗，这些呢进入了保护。还有很多独特的，比如福建的提线木偶。那么故宫使用很多金砖，特别是太和殿里面大尺度的金砖，那么我们就去寻找它今天还能够制作金砖的这样的企业，在苏州，这个今天还用传统的工艺在生产。那么我也试着采了采，这个看来它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才能完成。这样今天大量的非物质遗产，还有那些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老字号，今天越来越多的进入了保护。那么这样一个境界，这样一个视野，使我们知道文化遗产保护和千家万户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那么就能动员起社会的力量来进行保护。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